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逢周二晚上的《往事如风》。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在 Zoom 上面聊天，有我碧辉，还有安娜，还有木木。
大家好，我是木木。
大家好，我是安娜。
欢迎两位啊！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有很多话题要聊，但是最近木木也好，我也好，就我们两个特别的留意到了有一个新闻，就这个新闻呢特别的触动，是什么呢？木木你说。
就是一个好像是从知乎上面流出来的吧，具体消息源在哪我忘了，反正就是小腿肌肉阻断术。就是为了追求像那个日本漫画里面漫画腿，或者说是那种韩国女团腿，小腿特别直特别瘦，然后完全小腿看不到肌肉线条的那种效果，就把那个小腿的某一根肌肉给它某一根肌肉的那个神经给它切断了。没有神经的那种指令的话，然后你那个肌肉就没有办法去运动。
对，
没有办法去反应，慢慢慢慢它就会消退，然后就会缩小，就会萎缩，就营造出那种又直又小又细的漫画腿。
对，我也看到了，我当时看到的那个题目还是说这个筷子腿，就是像筷子那么那样的形状的腿，然后筷子腿和精灵耳。其实我看到那个报道我就觉得很惊讶，其实我们这个审美观，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还不算审美的时候，我外婆就说了，她说我们家几个孩子，那就是我外婆的孙子啊，哎，大家耳朵都长得很好的，非常的贴脸。他们老人家有这么一说，他说耳朵长得贴的孩子呢特别的听话，他说的听话就是很容易就是 follow directions， 就是那种啊。如果是招风耳呢，在我们那儿有一说，就说这个孩子他就经常会跟你对着干，就是比较难整，
闯祸是吧？
就那个意思。哎，现在我一看到精灵耳，我说什么叫精灵耳呢？我还可能上了年纪，我还特意去点开来看了一下，原来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招风耳吧，但是现在给他安了一个名字叫精灵耳。我第一次回想起来，我第一次看到对耳朵的这种美化的描述啊，当然我不是说歧视那种招风耳的人啊，但是在我们的传统的审美这个标准里面，这种招风耳从来就不是一个美的象征，但第一次看到美化招风耳的是在哪呢？就是描述林志玲，其实他林志玲就是一个招风耳，但他们说他有一个精灵耳朵。然后后来呢，我在一个节目，就是孟非的那个《非诚勿扰》，有一期女嘉宾，样子长得挺好的，然后说话温温柔柔的，人气也挺高的。然后她自己说，我就是有一对精灵耳。我说啊，这个还要这么明显的特意的给说出来吧，我就觉得有点意思。现在这些都成为一个美的标准了，安娜，你是不是有点惊讶？
我是觉得其实都没有，就是大家还记得以前就是杨蒙恩在脱口秀大会里他说那个段子吗？说他因为耳垂小，然后被女朋友他爸爸看不起，然后说我的女儿和你在一起不会有福气，因为你的耳垂太小。然后他说我立志要去封，以后要赚大钱，然后去封耳垂。后来发现猪耳朵8块钱一斤，感觉这个事情太廉价了。我觉得就是这种，不管是什么耳朵，或者是对其他身体部位的过分的这种追求都很奇怪，都挺廉价的，就是很奇怪。你不管招风耳， 我觉得很多像什么大 S 以前她一直就对自己的招风耳很不满意嘛，她现在换成现在改了一个名字精灵耳，难道就会让她高兴一点吗？我觉得所有人不管是好还是不好，就不应该去看重这些细枝末节的地方。哎呦，我跟你说，我以前对自己啊，我就觉得这种事情真的是潜移默化会影响到你，会让你焦虑，这种容貌上的。你想本来像我已经四十岁了嘛，就会照理说也应该远离这种容貌焦虑了，但是就是他们的这种各种洗脑啊，就是会让你有的时候不由自主会对照到自己身上。
对，
因为你总有一些缺点会被你会沾上。比如说什么，我原来觉得我头发不算少，但是我就觉得我摊不上秃头女孩，然后我也没有什么高颧骨或者低颧骨，就是刚刚好，后来我突然看到一个高颅顶，这就把我震惊到了，我天哪，我终于摊上一个了，
就感觉，
总有一个能碰上的，
对对对，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弱点，对，没有什么死穴，也没有什么，就是一张很 average 的一张脸。为什么就突然就有一颗子弹就把你给击中了？
对，我就觉得很奇怪，
是吧？
而且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什么我颅顶低这个问题。那突然有一天我看见那个他们那个对比，那个还有图文并茂，然后上面一排图说你对照看一看你的颅顶是不是有问题。我之前躲过了发际线焦虑，我现在就是这个颅顶焦虑，我真的是没
焦虑了。
这太恐怖了，现在这种就太吓人了，就是他各种的的腰围要多细。我前段时间是在国内买裙子嘛，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是穿 S 码，后来我前段时间我去国内买，我就发现 M 码我都不行，我得买 L 码。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他们悄悄改变了规则，是我胖了。
你是不是觉得像星巴克的那个中杯、大杯和超大杯的那种感觉，给你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是吗？
对，我就是觉得，就是我现在已经到了，就他这种就是 SM， 就是我就是以我的体重啊或者什么的话，我就按标准体重，我还略低于标准体重，我为什么会穿 S 吗？他这是在给我们。就是国内的，就不只是国内吧，就是可能很多女性，特别西方以前也有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东亚可能现在会比较严重一些。真的就是他对你的腰、对你的腿、对你的，就是很批判你，就是用一种就是真的是一种凝视的那种眼光来看着你，就老盯着你，你的腰、你的腿、你的发际线，然后你的耳垂，然后各种事情，还有你的手指头。就总有你会总有你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应该想开一点。
我就觉得就是感觉好像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就像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腰啊，之前不是流行什么A4 对 A4 指的腰，什么锁骨放硬币，
养金鱼
干嘛呀？许愿吗？
后来说了。
单手摸肚脐，
对，
就是莫名其妙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各种各样的幺蛾子出来，就感觉让你我就可能你本来是一个没有什么，就可能就是心静如水挺佛的一个人的，突然间你就这么多焦虑一下子向你袭来，你没有办法去躲避，就是你就是你可能自己本来不是很在意，哎，我觉得我这个眉毛还好哈，但是你突然就感觉看了。微博上啊，网络上面那种铺天盖地讲你的眉形应该怎么怎么样，我就觉得突然横看竖看，我觉得我的眉毛就不顺眼，就这种给制造很多很多没有必要的。但实话，我的眉毛，比如说什么平一点或者高一点，真的就是眉毛高一点，然后我就克服了吗？或者说什么我的颧骨高一点，我就克服了吗？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对，你们这么说呀，我一边听着，然后我就不断的去想，就回想起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你知道吗？让我想到最远古的，可能不是说不算是最远古吧，就是现在是最远的，但是对人体来说是一种bully 的，就是那种那个很残暴的一种认为美的是什么吗？我想到了裹脚，
裹脚，
我就想到了裹脚。我发现咱们好像是，特别是现在， 媒体很发达啊，那些国人的审美标准呢，也从原先的那种很封闭的环境里面，已经要就去到欧洲了啊，去到美洲了，就是有这些资源去接触、去了解什么才是美，然后这些花样啊，一样一样的出来，一样一样的出来。先不说裹脚吧，那个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一种，其实是一种禁锢。但是后来我们自己像刚才木木说的，什么 A4 纸，什么锁骨放硬币，我听说了，还有很夸张，就锁骨养金鱼，
神经病了。
然后反手干嘛去做那个？还有之前杨幂在那张桌子里面，就桌子上面啊，就趴下来，
哦那个、
就做那个什么、
那个、
什么什么腰
椅子那个腰是吧？
对，
楼梯腰那种是吗？
对，
就是、
就做那些。反正其实不管什么事儿、我觉得就是那阵风啊，一股一股的来，一股一股的走，然后你就觉得像刚才安娜说的，本来也没什么大问题。哎，好好的，他整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名词，让你莫名其妙就摊上了，就觉得自己哪都不对，
哦、
是不是？就什么？
对，然后摊上了之后，他就会给你解决方案，然后你就可以去购物了。
对，
比如说发现我的颅顶低之后，我再往后搜一搜，就发现可以去淘宝买那个假发那个垫儿，可以垫的那个地方，是帮你把那个颅顶就垫起来了。
嗯
我觉得每一个焦虑后面都隐藏着商机，不能让他们赚这个钱。
对，而且这个真的是，如果我发现啊，如果稍微年轻一点，如果生活在那种大城市比较追潮流的城市，在国内当然是国内，不在美国啊，你就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你一波一波的人进去，一波的一波的人就基本上相同的眉形，比如说纹眉或者是画眉。我记得我们很早之前，安娜还记得吗？就吐槽过影视片里面的，哎呦，最近很流行的那种眉一字眉横横的，古代也是那样的。然后呢，什么什么近代的那个国共内战也好，其他的影视作品也好，战争片也就是那个眉。然后我发现很多男演员也把那个眉弄成那个样子，然后还是很夸张的。所以你看看这些潮流的背后，像安娜说的，潮流的背后就是一个产业链，发现吗？
对，每一个都能让你花钱解决。
对，
但是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
对，就是你真的说难听一点，我就觉得我剪个头发，我染个头发，我老公都看不出来。你觉得我垫个颅顶，他能看出来吗？
我跟
你之间互相可能能够在意吧，或者是在朋友圈发那什么，
哦、对
发个朋友圈说。
就是
大家有注意到我的颅顶变高了吗？有没有更美一点点？
跟你们说个、
什么？
说个
私信我给你们发链接。
跟你们说个八卦的啊！刚才你们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很多年前，我妈妈就因为我妈妈眉毛很淡，我带她去纹眉了。纹眉你知道，纹眉一出来的时候，它颜色特别的深，然后呢，它会掉价，其实就是刺破你的皮肤，把那些颜色渗进去嘛。所以呢，它刚纹出来的时候，一般的颜色都很深，然后呢，它结痂啊掉下去之后呢，就自然了。然后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回家一起吃饭，在一张桌子吃饭，然后我爸爸也没发现，我妈妈就着急了，他就给我踢了一脚，他说：“哎，怎么也没问，他怎么也没说。”我说：“对呀。”然后再看看，再看看，然后就在晚上大家在一起在看电视的时候。我爸爸还没吭声，我妈妈就坐不住了，她说你要不要去问一下他。后来我就问我爸爸，哎，我说你看看妈妈有什么不同，他说什么不同，那眼睛盯着他的脸说什么不同，我说你没看出来吗，他说没有。我妈妈说你还真没看出来，我就说，我说他纹眉了，你不觉得眉毛有点不一样吗，他说哦我有看到啊，我说那你看他为什么不发问呢，他说有什么好发问的，我说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他说我还以为你化妆了没洗。就非常直男的那种。所以
但是其实女生很多很多不管是打扮呢还是这种要求，其实大部分都不是为男生准备的，就是还是女生希望自己 更好看更漂亮，然后就是在同性的这种，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啊，我自己穿衣服从来不在乎我老公看不看，我在乎我闺蜜看没有看到。
我妈妈倒不
是，尤其是是不是尤其是在同学聚会之前一定要斥巨资。
你看你知道
男生
对同学聚会还好，因为我们同学都土了吧唧的，然后就是哎呀天哪，他们
但是你觉不觉得真的在追求美的这条路上真的就是无止境的，就是比如说你觉得哎，你觉得我今天这个我这个头发我剪了个新发型，但我感觉我衣服不配了，我要去搞身衣服，对吧？哎，我今天换了身衣服，我的妆容不配了，那我是不是得搞点化妆品呢？我这个妆容美了，我觉得我好像其他我首饰好像又不对，对吧？我得搞点首饰。你真的你折腾下来一圈之后，你会发现，就是躺在我身边那个人怎么又老又丑，他是不是也不配了？
对，你说的对，其实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子，因为一双丝袜，那个时候有很潮流的一种丝袜，因为要穿那个丝袜，那你必须得穿裙子是吧，穿裙子之后呢，哎，鞋子没有，这不对啊，这个鞋子跟裙子不配，那我还缺这么一双鞋子呢，哎，买鞋子买好了之后呢，哎，那上衣呢，上衣哎，我穿这个他是这样子的话，我盘个发髻比较好，哎，盘个发髻，那你得你想一想用什么盘呢，盘发髻的东西还是有以前有一块那种布的一罩下去，然后呢旁边还有那些蕾丝的，哎，什么颜色好呢，好像我家里那个不 match， 哇，就因为一双丝袜，然后你从头到脚重新得配一下，有些还是你没有的得重新去买，哎呀，说着说着咱们话题就真的是聊开了不得了。那等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再聊一聊，深度的聊一下啊，这些年我们还有什么奇葩的或者说比较新奇的一种美容美颜的方式，广告之后继续聊。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晚的往事如风，有碧辉，有安娜，还有木木。刚才就大概的聊了一下，大概，我们有哪一些就近年来啊，哪一些比较流行的美容的项目。我记得上一次看到有一篇八卦，就说到聊到那个景甜呢，他前几年不是被人家吐槽他那个欧式的双眼皮嘛，就有一段时间就特别的厉害，就像他们说就像一条跨越不了的河啊，就两边那样，我那个时候看他的照片确实是很厉害。但是最近呢，就那个八卦又说了，他说哎，景甜呢就把那个欧式双眼皮哎恢复了原来那样子，看上去哎就什么颜值啊高峰啊，就因为他最近拍了一部电视剧很火，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欧式的双眼皮还能来回调整呀，就是那个双眼皮的那个距离是吧，看上去应该是可以来回调整的。
不是它是修复，它可能
修复
是做了修复，应该不是调整，应该是重新做的、
反正这个不管怎么说啊，好像隆胸啊可以 大可以小，还可以取出那个假体，但是这个小腿肌肉阻断术好像是无法逆转的，是吗？我不知道木木，你看到的新闻是怎么样的？
对，他说的是，因为他是需要切断神经嘛，还有包括像他一些就除了一般的像那种切断那种这种属于 invasive 的那种手术，伴随什么感染啊、血肿啊、然后疤痕呐、还有一些是那种是专门这种手术的一些问题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像他说了什么，如果说他需要阻断那个神经分支，然后呢，它会导致小腿呢肌群没有力气，然后皮肤的那种感官也会有削弱，然后走路的话就有时候会出现跛脚，还有小腿麻木，还有包括像如果说你两边两个小腿它的那个缩小的程度啊，还有包括那种萎缩的那种大小啊可能不足的话，其实你两个腿也会发生那种就是不对称嘛，这样子其实你没有达到那种，不仅没有达到让你变美的效果，其实大家都注意到你为什么两个腿不一样大。还有包括它里面说了一个就是人体的一种代偿机制嘛，就是你某一块肌肉缩小了，然后它的其他的功能性缺失了，它可能会有另外一块肌肉会给你补偿出来，所以说你可能那一块肌肉小了，但是另外一块比如说它小腿下方有一块肌肉它就会补出来，然后就会变大，就会觉得非常的非常的诡异，他为了维持这个小腿的功能嘛，然后就会出现这种奇奇怪怪的情况，而且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去修复的，所以是非常在我看来我觉得是很危险，可能做这个手术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对这种副作用或者说对于后面发生的会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全面的了解，或者说自己有没有做过调查，或者说帮你做这个手术的医院有没有履行这种告知的义务，所以听起来这个事情又荒诞又很危险。
那这么看来其实这种我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了为了美然后做出这样不可逆转就是永久性损伤的这么一个方法去达到美的效果。这个是小腿，我记得以前啊比如说要让自己的腰变得小一点，有的人还去抽肋骨，你听、应该听说过是吧？或者说减肥的时候去缩胃，那个这个是有医学根据，就说把胃撑大的胃啊缩小，让它的胃容量小一点，或者说抽脂啊，这些都是很高风险的一个美容项目。但是后来抽脂呢，其实不是美容了，应该是他的身体有问题，健康的原因做出了这些医学的手段。但是这个小腿。就是外观有点问题是吧，也不至于好像这种好像自残一样的，我可以说吗？自残一样
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自残行为啊，就是觉得我就觉得这个还是审美的有一点被带歪了吧。为什么一定要就是那种漫画腿又细又直然后完全小腿都看不出来的那种腿就是美的呢？为什么那种运动之美就不能被欣赏呢？我觉得我看到那种那种肌肉就是女生的肌肉练得很结实然后看起来很有力量很 power的那种女生，我其实我还蛮喜欢的，我都很想练成那种身材。对啊，我不想那种白又瘦啊，就是那个腿瘦的跟个那个仙鹤一样。
对，那个就是一种病态了。我记得我们有一期节目我们也聊过，当时是谁说李斯丹妮的腿粗，其实
岳云鹏。
哎，对，我觉得他这个我觉得他非常不尊重人。其实李斯丹妮的腿真不粗，不是说因为这个事情。
你别说，你就算现在说了，我的注意力都没有在他的腿上，你知道吗？我没有，我至少我没有觉得他腿粗呀。你说了之后，那个我才会想到啊，李斯丹妮的腿有啥问题？
对，但你发现很多这些社会现象都是针对女性吗？
是啊，就是我觉得女明星可能女明星内卷化吧，导致了这种，因为他们就比如说 每个人他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评判标准，比如说刘诗诗的那个脖子，然后
天鹅像
那个，对，钟楚曦的头肩比，然后那个金晨的腿，或者杨幂的腿吧，杨幂的腿还被人家说膝盖超什么膝盖超伸什么的，但是就是金晨的腿，你看就是大家都会，你达到一点可能都不够，所以说大家会，会女明星们会为了他们是为了工作为了生存嘛，所以说他们希望自己更美一些，我能理解他们，他们得到了高昂的报酬，然后这是他们承担的，他们愿意为此承担风险，我觉得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儿。
嗯，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就是普通女性，你又不做艺人，你又不做偶像，你又不做那个靠那口吃，靠那个就是容貌赚钱，就没有必要这样子。但是可能越是年轻的女性，或者说有点闲钱的女性，越容易就是向女明星们看齐，也是属于我觉得是属于起到了一个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带头的作用吧。
嗯，
因为像这种漂亮的女明星们对女性的这种号召力其实是很大的。
嗯，对，这些发现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这个娱乐，我们说娱乐致死的年代，
但是我就觉得，安，你想说什么？你先说。
我的朋友们嘛，他们前段时间就是经常什么生酮饮食啦，什么断食啦，什么各种各样的事儿，就是轮番的来。
嗯，
其实我是一直觉得我的朋友们他都觉得啊，我好胖，我好怎么怎么样。其实我的朋友他有1.72米，他的体重是120多斤、
啊，
这很完美了吧？
啊、
我不觉得他胖啊，
很、
嗯、
好啊。
但是他就觉得自己胖死了，一定要去减肥，然后现在在吃那个代餐啊什么的。
嗯，
我就觉得可能就是整体的这个氛围会促使你对本来很正常的自己感到不满意。
嗯，
所以美国的一个情况，我觉得他会刻意的使，特别是近几年欧美嘛，就刻意的使用这种大码模特，然后来让能让女性来认识到自己的身材是正常的，而尽量是避免女性去追求那种之前有一段时间的那种病态美，比如说凯特摩斯他们那个朝代的病态美。
嗯，
然后你看但是在中国的话，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会说女性要反对这种女性的这种被凝视然后被物化的这种目光，然后号召还是说运动，而不要往那个白瘦幼那个方向去过度的折腾自己。
嗯，
我觉得，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说你的这种影响力，这种像两股思潮都是在各自争夺自己的这个话语权吧。但是我很难判断说最后谁能够胜利。
嗯，
我就是现在关键是我觉得有一种很矛盾的，就是一方面你说你觉得你这个是在人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对不对？然后我也是在一个就是追求一个更好的自己。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些人又觉得有一些人又会觉得你这样子就是制造身材焦虑呀、物化女性啊，怎么怎么着。所以到后面就是包括我觉得有时候我都会陷入这么一种困惑中，比如说我想要去健身，然后我想要去那个让自己变瘦，但是我到底这个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更健康的我呢，还是因为我受到外界的一些影响，然后也是这种身材其实是反映我自己的一个身材焦虑呢？所以有时候我也很困惑，我不知道到底，可能两方面都有，但是我没有办法把其中另外一方摘干净。
嗯，
我觉得就是你看最后的结果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那个饥饿阻断术，它就是导向了一个恶劣的一个非常非常恶劣的一种后果，就是它的风险极大，就你一旦失败的话，你的很多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恢复的。但是就是说你健身这方面来说的话，你不管怎么样，就是为了变成更好的自己也好，或者说是希望在别人的眼里你看起来又瘦又苗条也好，总之它最后是一个好的结果，对不对？让你健康，让你更有活力，我觉得这样就是，而且你是为你自己嘛，你并不是说就是为了一些什么莫名其妙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就起码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事情。 就去，比如说之前什么你们说的小腿阻断术啦，什么磨骨啊，把那个腮帮子磨小啦，然后还有这个美国人以前搞那种就是拿那个风的针扎脸上啊，然后什么在脸上注射血清啊，我都觉得这些都是邪术，不应该搞这些，这些东西，对自己就是你。对女性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和好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这种就挺可怕的，对吧？
这些都是一波一波出来一个热一阵子，然后呢消退之后呢又来一些新花样，我就觉得这个里面是
大家来说说都有些什么新花样，你们听说过最离谱的是什么？
木木，
我这波能不能过审啊？
你说。
然后我之前就是听说过那种把女性的阴唇给缩小或者把它割掉，
这不就是非洲的割礼吗？
割礼对吧？
对，这种事情简直就是被以前是被认为是就是对女性就是最残忍的侵害之一，现在还有这种破事儿呢。
对啊对啊，就是这种我就无法理解，我就是他的 point 在哪里。好看，你这个是取悦自己还是取悦你的性伴侣，就是我想不到这个的好处在哪里，但是还有人就是在那边说觉得啊好小巧啊怎么样，我真的我无法理解这个。因为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以前那个就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就是对这个歌里有没有听说过或者熟不熟悉，
非常非常残酷的。
对
是现在好多非洲的部落都已经废除了，就现在已经废除了，没想到居然在咱们这个卷土重来，就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
对，按最近的那个比较红的话来说，就是可能是那个袁隆平老先生让他们吃太饱了，让他们闲的了。
保暖思淫欲嘛，这也不叫淫欲，
闲的，
真的就是挺邪门的。
安娜，你说的那些奇葩，
我听说没有那么可怕。
是什么？
就拿那种燕子的粪便做面膜，然后
燕子，就是鸟。
对，好像在美国还挺流行的，在富人们中间。
哇塞，就是我觉得燕子好可怜啊，他们的窝要被人拿去吃，他们连拉的屎都还要被
不是
搜刮着去做面膜。
他们不是窝，他们的口水。
是
是，他们的口水，就都用上了。
还有那种什么急速冷冻的那种，就是让你躺在一个极冷的一个，或者是进入一个极冷的一个环境里头，然后进去之后，然后隔个几秒钟。我也忘了是多久时间，反正就是比较短的时间，5秒15秒，然后出来，然后再进去，然后再出来。据说那样子能够让这个就是皮肤保持那种就是活力啊什么的。
就好像我们这种，洗澡的时候冷热水交替的那个道理。
但他那个可是急冻。
急冻也太残忍了。
就是用，就是可能你是说零下那种类似于。
对，就是一进去出来，一进去出来就是那种。
那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燕子的大便做面膜，那个有医学根据吗？
我不知道啊，我觉得那个
就这么流行了。
对，就是你知道所有的这种东西啊，我觉得啊，所有的就是。说的信誓旦旦的那个所谓的有医学根据，我觉得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医学根据。我觉得对于就我自己从逻辑上来判断来说，我觉得可能真的比较我们常用的这种东西里头真正最有效的东西只有防晒和保湿，是真的是确实是非常有必要和有科学依据的，其他我看不出来他们有什么特别的依据啊那些东西。
你说的那个燕子啊，燕子大便做面膜，让我想起来了。其实，在中药里面还是有一种药，它就是用蝙蝠的大便，它的中药的名字叫夜明砂，听说过吗？
明目的对吧？
对，哎，你是学医的啊，
学中药，中医的。
我学的不太好，后来转行很多年了。
对，其实我就让我想起来了，哎，会不会这个燕子啊？你看燕子的口水，咱们都说它有多少种氨基酸，有什么人体缺的什么东西？然后呢，这个我说既然蝙蝠的屎也是一味中药，那么燕子的屎呢，会不会也有真的有美容作用呢？
中药里头有很多很奇怪的药，但是因为我不想说太多，然后说太多的话感觉像在黑那个中医一样。其实就是中医里头它有非常好的部分，但是这些其他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刨除掉，就不要去看它。它那里头有屎，有粪，有月经，然后有那个动物的
内脏
物
啊，排泄物，
有各种的东西。你不能全都信他。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现在要打断一下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好，回来我们今晚最后一节的往事如风。刚才呢，其实我们真的是聊开了之后，发现美容的或者是保健的方法千奇百怪。有一些像安娜说的其实是不可取的，虽然是中医里面留下来的，但是好像现在看起来什么童子尿啊、童子粪这些，就觉得哎呀真的打个问号啊。那不知道你们平时有没有遇到一些很奇葩的美容或者是保健的手法，然后你们会不会接受呢？
其实就是有些你会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就是在不影响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你还是挺好奇想试一试的。
比如
你知道，就是之前就说是沈梦辰吧，然后他给大家推荐那沈梦辰还是吴昕，我有点忘了，就是三明治敷脸法，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怎么样？
就是先敷一层，就是那个费洛嘉吧还是什么的那种面膜，你先敷一层在脸上，二十分钟之后，然后你再用那个就是纸面膜再敷一层在脸上，再贴5分钟，然后是什么，然后你再把它洗掉什么的，就感觉像一个三明治一样那种的，
就是多层吧，是吗？
啊，
多层面膜。
对对对，它就是分成三步的那种感觉，就是第一步先敷那个菲洛嘉面膜，然后第二步敷纸面膜去掉，把纸面把这中间的时候，你还可以就是可能水感觉不够多了，还可以往上面喷那个就是美容液之类的，反正就是你们家里的，比如说什么 SK2 神仙水啊什么的，都可以喷，然后弄完之后再把它再把那个扔掉，然后再让它在脸上保留个几分钟还是什么的。我好久不做了，但是我觉得那个就听起来很奇怪，就是你不知道我平常咱们平常多做面膜是不是十几分钟就完事儿了，对吧？那个一套做下来得半个多小时不止，然后我就觉得，但是还是。
可以接受
是
吧？
不明觉厉有一种，对吧？
对，而且真的我不觉得它，我不知道那个是真的有效还是咋的，反正就是每回做完之后就是我都觉得确实容光焕发，那个面那个因为费洛嘉那个面膜号称十全大补，我不知道是因为十全大补补上去
是什么
是
什么面膜来着，什么费洛嘉，
线下说不要给他们卖广告，
就是一种品牌，就是一种品牌，就号称十全大补，就我觉得很我不知道究竟是哪种起作用了。
现在的广告词啊，真的是
哇塞！你这样说着，我现在我就有一种想要去洗把脸，然后敷上面膜的冲动。
对，就很奇怪。还有什么来着？就是还有那个就是美容仪，其实也我是觉得，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做到，就是比如说这脸往，比如说像大家知道那个就是他们叫什么，就是能把肌肉紧绷，把脸往上提的那种叫什么来着？
玻尿酸吗？
不是玻尿酸，就有点像电击的那种感觉。
那种微电流。
对，然后反正就是我也挺想试一试的，但是因为我信不过就是美国人的审美，我总觉得他们会有点过头了，所以说没有去做。但是我怀疑我回中国，只要时间来得及，我约得上，我怀疑我会去试一下。
、你知道我最近在做什么吗？其实来了美国之后，我基本上都没做过美容。在国内的时候是定期去做美容啊，去按摩呀，去享受这些什么按脚呀什么的。但是来了美国之后没有这个条件，那个时候还找华人做的那个美容院很少。我去过一次老美的，然后他们给你按摩，就好像用手指甲在你脸上面轻轻刮一下，刮一下，就这么刮，好像就是蚂蚁，好像就是玩儿，小孩子轻轻的刮一下你的脸，然后哎完了，就我就觉得这货不对版，就不接受他们这种美容手法。后来呢一直都没有，但是前段时间我碰到了一位朋友，他说他每两天就敷一次面膜，他说哎还是有区别的。然后他是50多岁了啊，比我们都大，但是皮肤看起来非常的就是有活力的那种，不是松弛的那种，一看上去就是很饱满，就里面应该这种水分很饱满的那种，不是油的那种啊。然后他就说了这个，后来我想想也对啊，反正也有时间。后来我想了一下，在之前看了有一个报道，就说艾条，他说那个艾灰啊，艾灰有什么作用，消炎的作用吗？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因为记得小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清洗的这些产品还是很少的，我外婆经常用什么呢，我们就漱口的那种搪瓷的口钟，还记得吗？用久了会有那个茶渍在那儿。然后我外婆通常都是在灶台里面抓一把灰，然后就抹一下，哇，真的是光亮如新。因为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柴火烧完变成灰之后呢，它的灰是有碱性的，所以那个来刷这些非常的干净。那我就觉得哎，你烧成灰的东西应该带碱性吧，然后艾草它的药用功能在吧。然后呢我就突发奇想，前段时间膝盖不是很好，我就那个揪艾条，然后我就把那些灰都收起来了，我就用了一个小杯子，吃药的那个小杯子放一点点，然后用蜂蜜调起来做，我就做了两三次，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要是放上蜂蜜的话应该还行吧。不管怎么样，我蜂蜜也有一个滋润和美白的作用啊，是吧？所以这个脸呢就是黑，就是那个灰的一个颜色。然后后来我就用一个纱布棉纱敷在上面，让那些就是它不会往下面流，它至少能够堆积在这皮肤上面。我就自己做了这么一个很奇葩的，我不知道你
做了一个很奇葩的实验是吗？我等你 feedback。我现在我给你推荐一个也很奇葩，就是也不是奇葩，而是说就觉得不可思议的东西。
嗯，
你知道就是那种睫毛增长液吗？就是品牌我就不说了，
嗯、
如果有需求咱们一会儿聊。
嗯。
这种东西我知道这个东西已经很久了，但是我觉得都是骗人的，因为你的睫毛你怎么就是等你成人之后你怎么再来增长呢，
对
不对？对，
嗯，
但它真的有效，我试了。
哦，哎，等一下下了节目一定要跟你打听一下，是那个品牌的吗？就只有一个品牌？
不是我刚才提到的品牌，是其他品牌的。
对对对，就是说你提到的那个品牌，就是说有一个品牌的那个睫毛增长液确实是让你睫毛增长了。
对，我也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嗯、
我然后
你觉得你增长了，你真的是量过的吗？就是你
能看出来呀，因为我的睫毛特别的少，特别的短。
它是
你是一边做一边不做吗？
还是增密了？
增长了。
增密应该不可能吧，因为你每一根睫毛你得有个毛囊它才长出来啊，才会密呀、啊、对不对？
我暂时还不知道，因为我用的不太能努力，就是偶尔才用一下，过段时间给大家那个 feedback 吧。
我建议你先用一边，然后另外一边不用，
这样子你就可以对比了。
你做一个 A/B test。
对呀、啊。
但是我不想，我只想变美，不想做实验。
其实。
那你怎么能科学呢？对吧？你如果要探
索科学，不要科学，我觉得。我能尝试这些就已经放弃了科学了。
因为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心理暗示也是很重要的。
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啊、
因为我的为什么我能发现，如果你的睫毛不是像我这么短这么少的话，你是发现不了的、
嗯、
因为我的睫毛真的又短又少、嗯、但凡那个长了一点应该我都能看得挺明显的、
嗯、
而且因为我开始也没太注意嘛，我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然后试了一下，我后来就是偶尔有一天我凑近了一看，哦，可能是有一点笑。
嗯，
我就是很好奇，就是如果说他能长头发的话，我要不要给我老公试一下。
哎，你说到长头发这个事情，我一会儿私信给你一个东西，马蜂清测有用。
哎，你说到长头发，我也有一个偏方，有人把头发长出来了。
哇啊、哦！我觉得，看来根据大家反应可以看出来，
啊、
这个长头发才是最有市场的，好吧？什么什么小腿阻断呀，长睫毛都太小众了，啊、长头发才是一片蓝海。
嗯，我看到很多报道，就说什么长头发呀，什么去眼袋呀，凡是这些报道，我都去看一下那些明星。你说明星没有钱吗？你说明星没有这些渠道吗？不是的，他们你看看那个英国那个威廉王子，你看他头发都秃了，家族性的秃。
他不一样，他们是皇室成员，我觉得是，我怀疑他们根本就不能有任何整容项目，我怀疑他们不能进行这种整容、
哦、
因为他们是皇室成员，好像是比较严格，不能就是你面对你的国民的时候，你不是一个原装的王子，你不是一个原装的国王，会让国民产生信任感吗？
比如说号称那些号称能够，
你对整个国民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估计是这个原
因。但是比如说有些产品洗发水，号称防脱发的，如果真的有效的话，王子用了你也不知道呀，对不对？
所以没效
吗？所以我对呀、啊，我是基于这些理由。我就相信，嗯，这个应该是没有效的。也其实有些新闻出来之后，自己就是没事儿就倒腾一下，就是充实一下那个生活吧，没有多大的期待在那儿。但是你说的这个长头发，我有朋友倒是真的长出来，他自己长出来了。这线下说，线下说，
不是你先告诉我，他是用的什么手法？是吃药、抹药还是植发？
不是，都不是，他就洗。其实我也不妨，因为没有专利，他用什么呢？他说必须得是用一个橡木的容器，比如说盆儿或者是桶，是密封的。然后呢，你淘米的水淘出来之后就放里面，让它发酒，然后那个是水是奇臭，然后它这个过程中它不知道产生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就用那个来洗头，不用用洗发水，啥都不要用，就用那个来洗。洗完就是他坚持了一年，
是不是出去的时候冒出一股味儿啊？
人家应该也冲水吧，我觉得。
但是你得头皮停留的时间够长吧，不然的话，
对，
那你洗完了之后就马上就冲了，它也
对
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发挥作用。
我没有，
你详细问一问，到时候你详细问一问全部。
对，我没有很
回家给马龙们试一下。
我没有很仔细的问他怎么解决这个臭的问题，但是他之前的头是秃的，后来长出头发，我倒是见过了。
他是男士吗？
男士。
哦，那有用有用。
胡子特别浓密，但就全身的体毛
都
很
毛发
都
比较浓密，
对，很茂盛，除了头顶
浓密的地方他秃了。
对，哎呀，还有什么奇葩的？
对啊，你说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人先秃的是头呢？他身体也会有毛发，对不对？他可以体毛很旺盛，对吧？手毛、脚毛，你有看到人掉脚毛、掉手毛吗？既然说到这儿了啊，我就开个脑洞，他为什么一开就是这个脱发的，他就只能往头上脱呢？
其实这个应该在
其他地方的头发怎么就？
我觉得在医学上面应该可以解答你这个问题，我们这些只能是娱乐精神上面的没办法解答。
我不知道我们听众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
哎，我告诉你啊，如果是长头发的话，还有一个，我这个其实是开个玩笑，
那你看我刚来的时候，我是过敏性体质，然后呢这些天气让我这个小腿有一个地方，就是前面的叫做什么，这迎面骨是吧，这是骨头，迎面骨它这个地方它特，因为它很薄，皮肤表皮很薄，也没什么肌肉，那个地方经常有红疹让我去抓。这些红疹呢好奇怪，它不会传染，但是我一抓它毛细血管再破了，然后它你抓到哪儿它就长到哪儿。后来没有办法去看医生，他说叫热敏症，就过敏的敏是热引起过敏，就热敏症。然后呢他就给我开了药，那个药是那种类固醇，然后他只能用两个礼拜，一天用一次，两个礼拜之后如果没有效果的话你也不能再用了。但是好奇怪啊，真的是非常有效，用完两个礼拜之后那些红疹就消了，但是就用的那个地方就长毛了，是我的小腿。然后我的小腿呢是很光滑的一片，我是没有体毛的。我知道有些女性她的小腿是有体毛的，我是没有的，但就是前面那个地方黑泱泱的出来一撮。
那这个类固醇就不能用在治秃头上吗？我就觉得，就是如果说，而且我确实是听说过，我看过很多那种原来那种女性的健美运动员嘛，或者说包括男性也是，还有包括可能以前那种女运动员也是，他们可能为了那个达到很快的那种成绩，对，提高很快，然后就会使用类固醇嘛，所以就会让很多女生有那种男性的体质，比如说身体的那种毛发浓密啊，甚至是长胡子。那就是说这个类固醇它其实是能够刺激毛发生长的。
对，是的，我其实已经好多次了，因为我每年都是在那个季节，但是后来我就是一年都要每天都要涂 lotion， 就保持皮肤不要干燥，那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啊，如果你想真的想长毛发的话，其实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样解决，因为药力过了，那些长出来的毛发慢慢就脱了，现在也是光洁如新。
所以说那个吸引力一下子就没有了，
就
是你得老得坚持。没有吸引力了，我觉得还是你刚才那个橡木桶那个比较有吸引力，你回头可以，反正也不是我用，我觉得
它是可持续的，是吧？
你听起来它就算是没有效，但是也不会让你有什么生命危险呀，健康方面的那个破坏。
就是要用多久啊？如果说是短期的话，我觉得我能忍一忍那个臭味儿，如果说时间比较长的话就算了吧，反正
我可以去问一下。
但现在你看是夏天，你可以把你老公撵出去洗，对吧？不要污染家里的空气。
但是我就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我把它整那么好看，然后到时候等他换老婆吗？算了，就这样吧。
就是那个傅首尔的那个咸鱼的问题。
在变美的路上是就是各种实验，对吗？
嗯。
然后就不让你老公，你就剥夺你老公的机会了吧你。
好吧，被你这么一说显得我好卑鄙，我决定还是给他试一下。回头私下聊。
哎呀，
私下聊。
那时间过得真快呀，其实还有很多奇葩的那个美容的方式。有一个以前好像很流行，突然间流行了一段时间，就是放那些小鱼吃死皮。听说过吗？
那好像是什么旅游景点的那种
项目，
像是一个旅游的体验项目。
好像是有一种鱼很喜欢吃人体的腐肉还是怎么样，就是养了那些对那些腐皮。
泰囧里面不是就好像
就是真的不是应该在那儿之前了，更早的时候就是他们养了一缸，这个是好像我们去做水疗去做脚底足部按摩就是那种的一个项目，它配套的。然后呢它就有一个缸，好像金鱼缸一样的透明的，然后养了一群小鱼，然后脚放下去的话那些鱼都靠近过来跟你做，就是应该是在你的小腿啊旁边就来吸。他说这样子，我说我觉得好像有点难受，我觉得好像我不敢去，不是说不敢的问题，我就觉得恶心。
我是觉得小鱼不见得有那种就是那种杀的那种效果好，
按摩沙
玩一玩，
我不需要去，我不需要去那些麻烦那些小鱼们。
哎呀，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又打住了，真希望我们的节目时间可以延长。不要紧，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聊一下一些新奇八卦或者是好玩的题目啊。今天晚上我们到此为止，各位晚安，
再见，晚安，
拜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NBC News Radio, I'm Trey Thomas. Former President Trump claims the investigation into his business is just another witch hunt. More from Mark.